上一期传记文学，我们跟您说到王香贵经过四个多月终于被放回了家，重新登上了书台。可是单田芳的爸爸单永奎至今没有消息。石沉大海的局面让人唉声叹气，无所适从。这期间单家也得到过不少小道消息，有的说在沈阳火车站见过单永奎，也有的说见他被带到北京了。可王香贵一条也不信，他只想静静地等待，直到获得确切的音讯。整整僵持了一年零三个月，忽然单家收到了一张明信片，歪歪扭扭的几个字儿令全家如获至宝，落款是单永奎，笔迹也像，大致内容是：我在外边很安全，正在学习，请家里人别惦记，如果方便寄过一些生活用品和香烟来。王香贵马上照办，东西汇出去不久，很快就收到了单永奎的第二封来信，白纸黑字一清二楚，说他被拘押在北京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家里人可以前往探视了。王香贵七上八下的心啊，总算是有了着落，他立刻掐断了签约的演出，双脚如飞地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。几天后，风尘仆仆的王香贵返回沈阳，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目光炯炯，神色开朗，和前些时候判若两人。带回来的消息说单永奎很好，家里随时都可以去北京探视。至于罪名，这边没问，那边也没提，肯定是跟抽大烟那件事儿拉扯不着。单田芳嘴快，立刻提出想去见父亲。母亲沉吟了一下，居然爽快地答应了。不料兑现这个诺言，足足等了三年。就在王香贵进京的第三年头上，单永奎又来信了，明确告诉家里他已经被宽大处理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，现在在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。希望家人能来看他，一并把手表、凡士林、辣椒油等日常用品捎过去。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停当了，这次南下果然是单田芳。列车呼啸，风驰电掣地驶向关内。窗外远山乱舞，色流疾飞，单田芳一直瞪着圆溜溜的眼睛，从夕阳晚照到满天星光，他想象着大墙深处的父亲，四年之久骨肉离散，也不知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他暗自呼唤着父亲：爸，等着我，大全子看你来了。一路颠簸，长夜无眠，旭日东升的时候，北京火车站的大钟敲出浑厚的声响，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回荡在长安街的上空。单田芳通过了出站口，望望四周陌生的楼群，想虽然到了天子脚下首善之区，自己也是两眼一抹黑，又不是来旅游的，赶紧找第一监狱吧。他拎着鼓鼓囊囊的包裹，叫了一辆三轮，就朝目的地奔去。铁门，高墙，探视罪犯当然要经过森严的警卫和审查。末了，单田芳按照序号等待传唤，坐起了冷板凳。前头已经排了二十几个家属，轮到他进门，早已是望眼欲穿了。钻进小角门，是一个空旷的大院套，荒凉寂寥，只有起起落落旁若无人的麻雀。刷刷的脚步忽然刹住了，单田芳像被定在原地一样不能挪动。对面的房檐下那个人是谁？ 强烈炫目的阳光毒辣地照着，那个人半边白亮，半边又黑，就像一个梦，既虚幻又真实，一点点地转过身子。真的是朝思暮想的亲人。爸爸！苦涩的呼喊伴着恣意汪洋的泪水喷涌而出，儿子张开双臂迎接梦一样虚幻的重逢，梦一样真实的父亲。这个许久没有父母羽翼保护的大男孩咬牙支撑着破碎的家，他不想父亲看到自己的肩膀有多疼，只想告诉他儿子有多想念他。单田芳含泪微笑抱住父亲说，爸爸，我来看您来了。父子俩彼此注视着，肚子里憋着说不完的知心话。单永奎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法院的判决书递给儿子说，已经判了6年。单田芳磕磕巴巴地问，什么罪？父亲挥挥手说，你自己看吧。罪状一共是3条，不偏不倚，每条判2年。大致是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童荣公，化名王子明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以60元钱资助反革命罪犯生活费，加刑2年。再加上一条类似的罪名，单永奎总共获刑6年。单田芳立刻红了眼，问：爸，你知道那个王子明是干嘛的吗？
不知道。
是啊，不知道，凭啥逮你啊？凭啥判你罪啊？正当他为老实忠厚的父亲大喊大叫鸣不平的时候，四周的管教人员被惊动了，他们围拢上来，质问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青瓜蛋子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瞎嚷嚷啥呀？单田芳不服气，两方面气粗声高，越吵越僵，最后他居然一甩袖子走人了。光顾吵架，烧给父亲的东西还拎在手里，可再想回头，为时已晚。虽说最后把东西勉强留下了，遗憾的是，千里迢迢的会面却只持续了短短的5分钟。当天晚上，单田芳悻悻地坐上了夜车，匆匆地赶回沈阳。一进家门，亲戚朋友聚了一大屋子，他们都等着单永奎的信儿呢。结果吵架的事儿一亮，母亲的大巴掌就劈头盖脸地扇过来，儿子捂着火辣辣的脸，大气儿都不敢出。王香贵声色俱厉地教训着，叫你去看人还是去吵架？10几岁了，连句人话都不会说。打归打，骂归骂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法子呢？5分钟虽短，却成了单田芳终生的遗憾。他说，那也是我几十年来为人处事的历史上最失败的一夜。单永奎继续他的监狱生涯，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4年，黑龙江省密山县监狱服刑2年。就在他出狱前夕，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王香贵正式提出离婚。理由很简单，单永奎是反革命，这属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，为了自己的演艺生涯和发展前途，夫妻两人必须分手，才能在政治上彻底划清界限。密山监狱里的单永奎惊呆了，他曾亲眼目睹很多狱友家庭离异，心里还很庆幸自己的婚姻固若金汤，哪儿成想在即将合家团聚的时候，一纸冰冷的离婚协议书丢在了眼前。他不信，也不甘心，希望和王香贵见上一面。但是监狱负责人转告说，签字吧， 人家不愿意再见你了。单永奎摇摇晃晃地扶住土墙，险些摔倒。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，心里非常清楚，多年的婚姻就这么完了。单永奎割下签字笔，王香贵便正式走出了单家的大门。虽然他舍不得几个亲生儿女，每个月仍然寄来60块钱的生活费，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，选择了抛弃单家的老老少少，远走高飞，过甜甜美美的小日子去了。这场婚变造成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，深深地烙在了单田芳的心上。他始终不能原谅母亲的薄情与轻率，从此也不愿意再同母亲的生活有什么联系。他那么义无反顾地走了，丢开了一切珍贵的东西，包括夫妻恩义、母子深情，他已经不属于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了。哈尔滨同样位于关外，也落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，飘着家里那种淡蓝色的炊烟。而在单田芳看来，他却在天之尽头是那么遥不可及。每月60元的汇票是母亲同孩子们唯一的联系，可是那一点钱总会让单田芳的心隐隐作痛。1976年1月8号，周恩来逝世。同一天，王香贵也死在了哈尔滨。当时单田芳正隐遁长春，躲避追捕，他没能亲自奔丧，也不想出席那种场合，只派了自己的儿子作为代表前往吊唁。
他那略带沙哑的声音，通过电台、电视台传遍长城内外。他以自己独特的魅力，演绎过多少英雄豪杰、青史流芳。他的评书倾倒了一个时代，亿万华人。单田芳，当代评书艺术大师，您可曾听过他的故事？请听下回分解《单田芳传》，由单田芳先生亲自授权，以章回体评书体力演绎评书世家百余年传奇故事。作者张继和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高婷。
第5回，别校园无奈下海，拜名师慨然登台。母亲甩手一走，单家的半边天塌了，家庭裂变。单田芳无从插手，皱皱巴巴的心却始终阴沉着，怎么也快活不起来。当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沈阳市第27中学的时候，著名学府东北工学院的大门朝他敞开了。那个时代，大学生是天之骄子，和其他同学一样，单田芳也做着五光十色的纯情美梦，希望将来能出人头地，做一名优秀的技术员和出色的工程师。很小的时候，家里人就向他灌输这样的思想，等你长大了一定要考政法大学，毕业出来当法官、做律师，那些人物都是在社会上做阔事儿的。假如真有那一天，单家就可以改换门庭，永不再当招人瞧不起、受人欺负的曲艺演员了。说书唱曲儿有什么出息？水平再高，也不过是舞台上的玩物，跑江湖卖嘴皮子。 单田芳立志要念大学，完成家人的心愿，改换单家的门风。东北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眼看就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可想不到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，让唾手可得的锦绣前程与他擦肩而过。东北工学院的凳子还没坐热，单田芳就因病被迫休学，好不容易挣到手的机会又飞走了。倒霉嘛，年纪轻轻得痔疮，本来还是中学毕业落下的病根儿。27中当时把3天的运动会当作毕业联欢会，单田芳就规规矩矩地坐着，屁股就从来没有离开过石头台阶儿。也许是着了凉，痔疮的痛苦越来越严重，实在熬不住了，只能进医院。最后，城里一家小有名气的肛肠医院为他开了刀，手术算是成功了，但是没有完全根除。单田芳进东北工学院报道时还带着病，是一瘸一拐咬着牙去的，满指望换个环境心里一痛快病就好了。哪儿成想大学一年级的功课挺重，昏头巴脑的忙活了3个月，讨厌的痔疮又犯了。没办法，还是进医院吧。他重新被送上了手术台，一连动了3次刀，啰里啰嗦的，那点病啊总算是控制住了。等出院返校一看，大学里的功课早就掉队了，尤其是俄语，本来就头疼，捏着鼻子还学不好呢，更何况长时间耽搁。单田芳神情黯然地坐在教室里，似乎摆在面前的出路条条都走不通。难道真的要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吗？他千般不忍，万般留恋，可是糟糕的现状又叫他无可奈何。